特别是你们要做关怀工作的，你就是一个老师，用这一段去跟他们分享就可以了。分享啦，就是自己会晓的吼，说出来就好了，不用什么专业啦吼，不要想太多吼，不要被他绑住，这就是老师的示范。好，那现在我们就看着，我们现在看着黑板的东西，我们现在看着黑板的东西，我们就来，有没有挡住？没有齁。我们就来想一想看，靠近同行跟问话这个当中，它里面包含了几个技巧。那我们可以透过现在来讲解几个，我们来试试看齁。这样子我们可能就比较活用一点点。靠近。来，第一步，你们通常怎么靠近人？很好，做靠近也是一种靠近，很好一种。还有没有？你们通常怎么靠近人？找他聊天，谢谢。还有呢？啊，我不写了。找他聊天，还有呢 ？Say hi， 找他聊天 ，say hi。然后，这都是要丢出来的。你不够热情，你自己本身都需要被关顾，不行哦。你要这样子，找他聊天。同学通常一开口要聊什么？以你的范围啦，你不要想太多，以你的范围。你吃饱了吗？蛮好的，你们都给人家笑哦，你们自己不讲都笑人家的答案，不行这样子哈、哦。吃饱了吗？蛮好的，还有没有别的？帮我想一下，都不要说这个对还是不对，也不要笑人家。还有什么？吃饱了吗？还有几种方式可以开口？你们通常用的，我们。最近好吗？时事新闻。哎，林书豪好，又给人家笑。你们很会评断哦，你们有一种习惯，自然反射的。啊，答案就好笑，啊，拢无好，我别讲。啊，你什么答案我无。林书豪吃饭还有什么？你看，我现在就逼着你转你的脑，我不准你笑。还有什么？天气 ，OK， 都可以切进去。好，靠近嘛，哈，靠近。我们再回来一下，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哈，怎么去谈话？来，我们只给一个技巧，就是我们的题目问题里面呢，我们不让它只有左跟右。所谓左跟右，就是说好跟不好，或是是跟不是，有跟没有。我们做。协顾的人尽量不给这样的题目出去这个问题，因为他如果只有说好，你就要再想下一个题目了哈、哦，然后你可能就要把刚通用上了啊。那天气你觉得冷吗？冷。林书豪打得好吗？好。你就是要在那边一直想下一题下一题哈、哦，因为有的人哦，被关顾的人，有的人他是真的没有话题跟你讲的哦，因为是真的会跟你讲话题的人，就是还可能不需要你的关顾。你现在真正要去做协顾者，你要跳出来一下，他可能不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被安排要做一个访问，然后你跟他的关系也没有这么密切，你懂我意思吗？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如果是你的朋友，你大概都不用再有这些开场白了。那刚刚的 case 老师示范是什么？他是认识老师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信仰本来的人，可是他离开了耶路撒冷蛮远的一段路，意思是什么？越离越远了啦齁。啊，越离越远的情况底下呢，现在耶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因为他们眼睛看不见，有没有？他暂时蒙蔽了，所以你会有遇到这样的 case 哦，就是对方你不是很熟，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再来一次。假如对方你不是很熟的时候，你怎么靠近？同学，你再来了，你要靠过去坐，他可能坐得更远。好啦，我不要挑战你。好，有没有？现在没有那么熟，你们的开场白是不是还是可以用回刚才的？好，你删减一下，想一想看，可能还是说啊，你吃饱了吗？吃饱了。好，所以再回来，我要修正你们的大脑，有一些的。句子出来，如果只有左跟右，尽量不要问，哈、哦。不错、哦，不错，谢谢你。好，你气色不错哦。 啊，你是要来创啥？他也有可能这样回答你。好，气色不错，还有什么？这蛮好的，通常是对老人家吧。病人，老人家都 OK， 就是气色很好哈。我曾经有一个，谢谢你提醒我，我曾经有一个 case 哈，我就告诉他你气色很好，结果他就走了。因为他其实得了重病，然后因为我不晓得，就是他没有透露给我们知道已经更严重了，然后我们去就想说啊也不错，是真的我们看到还不错，但有时候会可能看得跟真正的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很生气就走了哈。那这有一种可能性，那所以我们在大家集思广益，你们脑这么多经验，想一想看，因为我们这样比较能够进入实际，光是第一步就可以想很久。什么样的问题是中间的？最近忙什么？有一种最近忙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它没有 yes 也没有 no， 对不对？你最近忙什么？还有没有在想？先不要帮他回答哦，蛮好的，中间的问题。就你也不涉及他这个，也不会 touch 到那个的，你最近忙什么？所以你不论生病不生病可能都会忙，对不对？这个蛮好。还有呢，集思广益，快点，有没有？你最近忙就这样没有了、哦、那大家回去就开始用哦，因为你们没有我就没有，拜托你们那么多脑哎！好，我觉得蛮好的。你们为什么你们收山呢？因为你们很多问题不敢再出来了哈，就是因为你们很多的问题都是左跟右而已。好，那他只会回答好跟不好 ，yes no， 有跟没有，所以这类的问题你现在就收住了没有？这个就是很好的训练。就强迫你的大脑开始接受新的讯息，也就是说你现在要做关顾的人，第一个光是靠近就引起这件事情的那个动机跟话题的时候，你有以前常用的句子就不能出来了。最近在忙什么？最近有什么事情？什么什么？所以我们讲的都是什么？都是什么？什么跟如何？这种都是开放的，而且是中间的问题。什么跟如何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尽量就没有说是不是这样吗？因为是不是就是是跟不是而已哈，所以是开放的。你忙什么？你最近怎么样？教会如何？信仰如何？身体如何？这都是开放的。好，然后看他要说什么。你一开放之后，就挑动一个人的思绪。那他的思绪出来之后，你才有可能再往下走。如果你一开始一靠近的东西是挑动不起他的思绪的，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好，就像你这样本能的反应，你问他哦没有，然后怎么样？这样好，就一个本能的反应的东西是不容易经过思考，不经过思考的时候是在最浅层最上面的东西是不容易什么进入深度的沟通啊，这就在我们协顾里面第一个要注意的靠近。等一下我们再举实际的例子。好，接着要同行。你注意同行哈，在老师的例子里面，他没有说话，对不对？同行，他跟他一起走，所以你靠近了之后，你跟你的协顾者其实要一起走一段段的路。那个一起你怎么去运用它，就在于你自己现在的想象里面。你是跟他坐在一起呢，还是你跟他去做一件事情呢？还是你有机会就靠近他呢？这都是属于同行的一部分，让他的视觉里面常常有你的出现。 OK， 这是一种，这是老师示范的，在这个路上跟他们一起同行。OK， 这样 OK 吗？好、哦，你自己去运用哦，都没有深入，因为这次这个下次还要再出来一次。好了，接着就是第一个高难度的东西，就是你们谈论什么？那这个就是又回来一次什么？什么跟如何？你们谈论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进去了。我这个可以擦掉吗？谈论什么的时候，他就说，脸上先带着愁容，十七节、十八节，有一个人就开始回答：“你难道不知道吗？”然后他还是说什么，有没有？他连续用两次什么什么，他就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在整个 case 里面，他占据的比例是非常重的，什么跟什么。所以你在收集资讯的时候，收集资讯，一开始你做协顾关怀的时候，你收集资讯的时候，收集学生的资讯的时候，都不能够在第一次的回答、第二次的回答那时候就断定说哦，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没有深度的信任的时候，呈现出来是不一样的。哦，我就还好啦，我就什么什么，我们很快就要解决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不容易听进去。那怎么样听进去呢？科学家就告诉我们说，在第一次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展现第一次的聆听技巧。你们今天中午有没有去练习？有没有练习？有吗？好，没关系。有没有练习？你们都随便乱聊天哦，没有练习哦。你们的那一桌如果有一个人开始很爱说话，开始讲的时候，你就要练习啊。嗯，就哦，嗯，哦，聆听技巧的第一步就是 R E U A O。第二步还是哦，可是是下来的。你们平常会用 OK 的字吗 ？OK， 年轻的人会用哈。好，可是你后面不要加呀哈。OK 呀 ，OK 呀，给那个传达出来的讯息在语言里面是，那我就不要再讲了哈。所以呀不要出来。那我的 OK 是这样 ，OK。OK，OK， okay, okay, 那你这个 OK 就不带着任何的结果，它会跟 O 一样，所以你要练习一开始的聆听技巧，这三个字 O O O O OK， 就是让他说再讲给我听，他传达出来的语言讯息是再多说一点，再多说一点。可是如果你变成字就不行了，就说再说一点，他觉得。是要说啥？很奇怪哈、哦，明明就是一个正式的语言，说请再说一点，他就不能了。可是当你是透过哦哦 ，OK， 哦哦 ，OK， 你们要练习吗？你们应该回答说哦，那我就会再说一点，说好，那不然我们练习哦。所以你所有的对话都可以套上这三个东西，等一下下课自己去练习，很好用。它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它就是透过音调。这个是情感语言，情感语言里面它本身传达讯息出来是不带着批判跟分析的，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个说话者对方。里面的一种安全感，那这是非语言的东西，是一种情感语言，我们叫情感语言。所以在聆听技巧里面的时候，很多人说要展现同理心，有没有听过？有哈，坊间有很多同理心，对不对？同理心怎么样拿出来？怎么样拿出来？同理心根本是好抽象的东西，同理心，然后就讲说同理心，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什么是同理心。同理心展现的技巧就是这个， 对，就是哦哦 ，OK， 他意思就是什么？他是保持中间，但是我想知道更多，叫同理心。同理心要建立在亲密关系的情感上，才会有同理心。这是这是心理里面的科学家帮助我们了解的哈。他说，同理心如果没有建立在亲密关系上面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亲密，没有办法同理的。比如说一个重症病患，你怎么样展现同理心？根本没办法，对不对？没办法，因为你不是那个人。可是书上又教你说，哦，照顾看顾重症病患的时候，你要展现同理心。讲得很容易哦，可是很难做得到，因为你要跟这个人发生亲密关系。什么是亲密关系？就是透过语言的交流。那你透过语言的交流建立亲密关系，才能展现同理心。所以那个同理心已经不需要再说，是他自己感觉你懂我。可是你什么都没说，你只有讲这三个字，他就觉得你懂我。那在我们的练习里面呢，70%的这个语言沟通跟沟通的整个 case 里面呢，它70%占据这个非常的大，就是聆听技巧里面，你光是用哦哦哦哦 ，OK， 其实就可以把大部分的资讯都收集出来，但是你要慢慢的做。所以现在回来一个问题了，你们急躁吗？自己，你要先认识自己是急躁的吗？假如你是急躁的，要开始练习缓慢哦，因为一急躁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就是聆听技巧会不容易展现，因为你的偶里面会带着卡金贡嘞，卡金贡嘞会一直进去，因为它是一个非语言的情感语言的时候呢，它所有是透过音调跟你这个人本身。它是没有字的哦，所以你本身展现出来的人，如果是急躁的人的时候，对方其实不愿意跟你讲太多的东西。稍微回想一下你的脑海里面，在你现在身边接触的同工也好，还是谁也好，你见到的人，你有一些你不是很愿意跟他谈太多，只希望他快点讲完，你快点走，或是尽量不要对到眼睛的，有没有在你的脑海里？假如有，你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人展现平常的性格给你看到，是不是是属于比较急躁的？所以急躁是不容易让对方开口说话。OK， 所以假如反过来，现在是你自己本身，假如是一个急躁者，你现在要做协顾者，就有他的困难度。要先练习缓慢，缓慢怎么练习呢？深呼吸，常常要深呼吸。我跟你讲，急躁的人连深呼吸哈，他都很急，他觉得深呼吸太慢了，他连续都，然后你跟他说来数十秒，他连呼吸都好快哦，就一下没呢，你被做鞋裤子，你也中风啊！你讲，连呼吸都这么快，那真的要很慢很慢，然后慢啊！你看老师多慢啊！老师会画字有没有？有没有？有看过吗？画字在地上画字，人家一直说呀，要不要定他的罪？要不要定他的罪？画画画，你在画啥呢？一点画一点画，他有时就很慢的呀，不急躁，不急躁，要练。老师如果是我们的老师，从圣经上你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学习，那你知道你学习这个就变成你这个人会先改变。所以你说做协顾者好不好，自己一定有收获，一定会进步，因为你整个人会成长，那你成长主耶稣自然就把人一直带给你，这样子哈，这个就是第一步。来，先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急躁者，是急躁者等一下下课的时候要深呼吸，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好，你们累了，来一起默祷。阿们，你谢谢。你们对以马忤斯这一段，我如果把我整理出来的讲义，到时候也给你们，你们需要吗？
可以哈。
OK，
好，谢谢。我很喜欢你们，会回应。你看我们早上好像有讲到这个。有没有？我们早上有讲这个，对不对？我们还没讲，对不对？聆听的技巧先大概这样子哈，我们就三个句子反复的一直用，先这样子，因为我还有更多，可是我觉得比较难，以后放到早上去，下午我们。先聊讲话的方式，好不好？哦，你们真的很厉害，因为那吸收要很多。那这些东西通常我们一学可能是2年的时间，可是你们很棒，因为是高功能的机器，你们可以直接就压缩，然后就很厉害，就开始运用了。这个也是很好的，这是我们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个特产哈，就是很会吸收这样子。那要尽量练习拿出来用。那你回到家，比如说跟孩子啦、跟先生讲话，会开始跟着改变，好，对。不要很快就下结论就下去，那个就是习惯，那个是反射。那反射的东西通常不经过大脑哈，那不经过大脑有时候会刺伤人家哈。那我们大部分不晓得，好像有一些同学会跟我说，他的爸妈妈会伤他的心，可是爸妈妈怎么会去伤你的心呢？对不对？爸妈妈一定也很冤枉，所以说他的难处就在这里，因为那是直觉反应，直觉反应出来的东西不经过思考。那我们要做胁故者，其实是要经过思考，就动作越慢，你宁愿不说话都好过你说话，因为他不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治疗。你知道是什么治疗吗？早上有讲哈，它有修复的功能。那你通常静默的时候的那个空档，比如说10秒钟、30秒钟的时候，他其实在里面自己就对他刚刚说的话或是那个问题，他自己就开始一直的搜寻，大脑他就会一直的搜寻删减，说是不是哪一个东西他要重新再讲一次。那个东西是逼迫对方重新整理他本来想的事情，好，那是逼迫。可那个逼迫不是你告诉他你再讲一次，因为你再讲一次的时候是一种攻击。可是当你静默的时候，是对对方的一种无形的逼迫。那个逼迫是要让他重新整理，人只要一重新整理就在做修复，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技术。那这个技术你们可能也用得到，因为不难，可是难是难在个性，就是你急着想要说话不行啊，要练习慢，整个往后，然后停住，然后就等，这样子。有时候很多的 case 很难做，跑到我们的前面的时候，叙述一堆，讲一堆东西，讲完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听懂了，不是？其实那个里面10个句子里面可能只有2句或是1句你听到了，然后你这个东西你觉得等一下我要回答，所以后面的9句就没有听清楚，所以就一回答就是一个错的东西。那通常10句话的东西，我就是静静的听完之后就停在那边，那他会想说，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就3减了剩6句，所以他就重新整理，你比较容易听到中心，这个是一个技术。所以这个以后下一次4月也会放在里面，就是沉默。沉默是另外一个聆听的技巧，是帮助他整理。OK, 好，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的学习，我们学习这一节课，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哈，很高兴，我自己很高兴，不由得就说出来了。 沟通时使用的语障碍语言哈，这里面列了20个。那这20个呢，就是我们早上有说，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或是对方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停留，会在这个地方发生一个障碍，因为他大部分用了一个结论或是一个惊叹号告诉我们，就是说麦克共啊。那因此我们会陷入在这个障碍里面齁。那也许你没有，我们只是拿出来分享，大家聊一聊，反正呢很轻松。第一个，他一开始或是你帮助他或是什么时候，他就告诉你我不能。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因为有20句，你大部分可以发表一下齁。当你的学生说我不能，你下一句是什么？你能的，好，好啊，讲得好啊。还有呢，试试看，你能的，你试试看。哇，我以前也不能，哇，很感动哎。还有呢，试试看，随便丢。为什么不能？好，你们一直丢嘛。因为你一定有你本来的东西，事在人为，非常好。还有呢，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不能 ？OK， 注意听哦，每一个都是好的哦，不然你等一下一走出这个门，你还是只有那一句，因为你现在丢出来是一句的，可是刚刚已经多了5个东西了，这全部都可以派上用场。还有呢，要跟我一样一直吸啊。神会帮助你，很好。换我哈，我的就会说这一句而已哦，我的就会说不能。可以练习哈，就重复对方的说话，这是另外一种技巧哈。就是我也不知道是能还是不能，就是不能，意思。你们通常这个不能，他就会说对，不能。那刚刚有提到很多很好的，不能什么呢？不能。我现在要练习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个陷在那边之后就给一个答案。刚刚如果我们再想一下，回想起来，如果我们丢出来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句号跟惊叹号，这个谈话就结束了。好，那这个是老师，老师，你知道老师吗？老师就是告诉你写功课这样子。那关顾者、协顾者的话，一定是问问题，所以你要把每一个句子的惊叹号把它变成问题，技巧在这边而已。把每一个他丢出来的句结论，把它变成一个问题。你就不会陷在这个里面，一陷在这个里面就会全部都是结论。好，所以你刚刚回想一下，如果你丢出来的东西它也是一个结论跟答案，那这样子这个话就不能再对下去，不对下去那个叫老师，就是像我现在讲，我在台上讲你就是听。那协顾者不是，协顾者是对话，深层对话，要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假如这一条线是你，你是一个协顾者，这个是其他的人，这一条线。我现在说的线就是说，我们的谈话行进的对象是往前走的，那当中一定要制造成有交集，对不对？我们才叫谈话，不然那个叫自言自语。那谈话的时候它必须交流，那交流的速度呢，它的技巧在这边。光协顾者永远永远要慢过对方，什么意思呢？你交叉过去的时候你要慢过他，就是从一个水平面切过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你是在引导他还是你慢过他。在第一段的协顾工作的里面，要慢，整个慢就是你跟着他走。那假如这个是一个他透露出来的讯息的时候，你要慢过他就变成要问问题，如果你快过他就是要给答案，这样懂听懂了吗？比如说你可以去做，
为什么，你可以去做。那这个叫给答案，对不对？给答案一进去的时候就是快过他，好不好？他自己还没有答案，你已经先有答案，那叫快过他。所以谈话的那个配那个速度就是在这边。那协顾者一开始跟人对话的前面 70% 的时间，比如说这是一个钟头的对话， 70% 的时间是要慢的，慢过他，后面 30% 就出现。刚刚老师示范的以马忤斯的经验有没有看见？他前面让他讲了一大串，圣经这么宝贵耶，帮他记录下来，那个人噼里啪啦讲了一长串的话，有没有？他告诉我们那个话很长，然后后来耶稣才说一点点，说啊，你们的信心是这样的，记得吗？还有一段，这个就是我说的他的百分比例，还有他说话的速度，他的 pace 是慢的，慢过对方，他让他先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有这个概念，我们就再下去练习了。你们已经会了，不要他说我不能，我们就立刻给他一个答案。什么不能？不能什么？不能哦，这些都可以用来。下一个就是说，我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了。学生有没有碰过这样的说法？你们的同学有哈？比如说你说啊，你要做什么？他我已经尽我一切的努力了，有可能对不对？好，碰到的时候这句话你要怎么跳出来？因为这是一个障碍，因为他告诉你答案了，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问句？真的？好，也可以哈、哦。你们现在句子越来越少，真的？或是你抓里面一切努力，蛮好用的、啊。你们已经学到技巧了，很好，真的很好。不要以为是错的，是你已经抓到技巧了，你不要陷进去。他的结论就是说，哇，那你就要又要想题目嘛。你知道你一想题目就怎么样，又快过他。你要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又慢过他。他的句子这么长，你取两个字很好，真的一切努力尽了，已经好。那现在你抓这些句子的时候，重点出来了，就是